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请打开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的十三一直到第六章的结束。看到有些新的面孔。我们今年是在走过圣经整本的圣经的故事的部分，想试图借着这个方式让我们看见整本的圣经在指向上帝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圣灵的能力，在旧约和新约中都与他所爱的人、信靠他的人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次拉合的故事来看神如何成就了大事，他在亚伯拉罕前的应许今天怎么成就。我们打开第五章十三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在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号。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号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诅咒。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并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并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约书亚吩咐窥探那地的两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你是掌权的主，你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借着你自己的大能，好使你的百姓得蒙拯救，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欢呼说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很喜欢，我在 RTS 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人在 Jackson Campus， 他的名字叫 Ralph Davis， 他写了一本书，是关于这个约书亚这本记的这个解经书。他说君无戏言，神无虚言啊，这是我的翻译。因为在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约书亚记，其中我们很多注重家庭在神面前的人都会记住说，至于我和我家什么，必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的名言。但是在这个约书亚整本这个在救恩历史成就中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就是在约书亚记的21章45节，他说约书亚就是耶和华应许给以色列家，当然就是指的亚伯拉罕开始的，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换句话都成就了。后来如果你再过几百年之后，以赛亚这样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说上帝说的话呢，就像雨水降到地上要长出果子一样，使人丰富和得了收成一样，说上帝的话就这样说，他说我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在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但是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一些挣扎，就是说当我们来看神对以色列应许的时候，在成就这个应许中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战争，你怎么想的？我想你们读完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说，这个活在今天的人，这个旧约的信仰对我们是帮助还是拆毁我们。你看到说一个难题，就是上帝让以色列攻占迦南的时候扫清地上一切的活物，我们应该是相当的不了解，对不对？看起来应该相当的不满。我记得我当时没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跟耶和华见证人查经，我说这个君王哈，是上帝不仅是不仁而且不义，有点像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哈。这当时我的想法，今天的很多弟兄姐妹慕道友看这段的攻克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历史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确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我想把我们带回来，从旧约的角度或者从上帝的视角来看，神当年使用以色列人攻克这个迦南的第一个重镇的根源。我们为什么认为会有这样的不解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当我们来唱这个刚十架旌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怎么样一个旗帜。那旧约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上帝跟新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究竟是这样吗？还是我们在中间在历史成就的过程中，我没有思想到上帝这个救恩的步骤过程，没有思想上帝跟人的差异，尤其这个历史的根源。因此我想给大家四个理由之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讲道。在整本圣经中一开始叫什么？神起初创造天地。所以这告诉我们第一件事，说全地都属于耶和华，为此如果他创造，他就有权，他来有权分地给民族、每国家、给个人。换句话说呢，中国的土地不属于中国政府，属于上帝。然后给出的时候，第一个呢是给个人的，你如果看你在圣经的眼光来说，然后才说哦，这个国家所有。你看到为什么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刚刚在上个星期读到以色列的这个路德记，很美的路德记，这个赎的时候是很具体的把他的什么房产赎回的，每到50年的时候有一个喜年全都要归回了。我都今天跟路上跟师母在说，哎，这个我们老邓也是不错哈，50年回归，不过我们50年回归的，我们的房产证要回归什么政府？但是圣经上是吧，50年以后要回归谁啊？即使你有能力，你赢得了很多财产，到50年的时候你要回给那个原来的本族本乡，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这个叫怜悯，这叫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个时候你来看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土地的拥有权是谁啊？是上帝。我们是什么？管家。好，这个明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迦南地的时候， 我们说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跟他所造的世界同在，但是迦南地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特别属于上帝的，我们要特别的同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人堕落之前，伊甸园是神特别同在的地方，他跟他的所造的形象亚当和夏娃同在，在园中行走。当人堕落之后呢，上帝关闭了伊甸园，用什么荆棘火焰来把守，有天使来在那把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神在400年之前，在约书亚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他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这应许说这个地方是圣地，你要我们来收服的。换句话说，这圣地是什么呢？如果你查考圣经，创世纪第二章讲的这个四条大河，在后来有两条大河还在圣经中不断出现的，一个就是伊拉克这个大河，还有一个埃及河。换句话说，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哈，原来的伊甸园有很多的解经家都赞同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弯形约地。所以当亚伯拉罕拿到这个地的时候，这个是上帝恢复圣地的过程。好，这个有一个特别同在，明白这第二点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什么人可以住在圣地？只有圣洁的人，对不对？红军长老上个星期提醒说，400年前的时候，神说那里的人还没有恶贯满盈呢，迦南人、耶布斯人，所有这些亚摩利亚人。所以当在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而且有一个预言，说你们将来什么呢？必须要寄居在别的地方。说他们在什么？在埃及要寄居400年，服侍那地的人。后来那地的人要苦待你们400年，但是之后因为我要惩罚那个国，就是讲的埃及，这是在出埃及记很早以前了。后来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必带着许多财物出来，但最后说到了第4代，你们必回到此地，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恶贯就满盈了。所以我不再累述迦南人的一些习俗，包括他们把孩子作为祭献上去，这些就是杀人的事情，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讲过。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宗教的信仰。所以到了这个400年之后，就是约书亚的时代，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呢，这个特别的神，就是这个特别同在的圣地要来重建上帝的国，在这里住的人要洁净，所以上帝在这里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如果再给你一个证据，你可能明白，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迦南地建国几百年以后，大卫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之后，是不是开始走下坡路？大家都很熟悉的，对不对？下坡路走到一个地步，大家有一句话，我们叫以色列人被流放，我们在圣经中叫什么？被掳，被掳就是流放 exile。 你知道在整个的任何一个政府都用被掳的方式或者流放的方式把他的阵地去掉。所以上帝在以色列是他的国民啊，当以色列的民背离神，跟其他的异教通婚，整个的信仰被同化，拜假神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上帝忍耐了他们几百年。到一个地步，不是他们一次犯罪，上帝其实觉得，就我们都知道，上帝是说忍耐，到了一个地步，说只有透过什么流放，你们才知道回归的什么甘甜。所以以赛亚就说，这个流放是要达成的。所以整个以色列什么北国南国到最后都灭了，对不对？都落在了比他们更邪恶的谁手里？亚述和巴比伦手中。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人比迦南人更义，而上帝怜悯以色列人，要恢复原来上帝跟他百姓特别同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大画面，你在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在整个进入迦南的时候，你如果去好好去看申命记，这个迦南领域和迦南之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摩西专门跟他说了，如果在迦南以外你们要绕着走，或他们同意的话就给你们签协约，但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没有什么协约可签的。如果你注意圣经的时候，这是有巨大差别的。所以不是说上帝格杀无论，在这要做什么事。所以当我们人在看完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就明白说上帝真是信实的，真是慈爱的，怜悯的，圣洁公义的，是人不信实，人不义。好，我们了解的这样的时候呢，你再来看说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家的一句话都不落空的时候，都应验的时候，我们就说当我们认同这个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全地的主，也是我们的上帝，也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在为你我成就这个大事，把魔鬼 诱惑人、扭曲人的这件事情什么？拨乱反正。所以我们要看四个方面，从四个方面来看这句话，为什么说神为他的百姓成就了大事？如果耶和华上帝在当年透过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今天更是透过他天上的元帅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继续的属灵的征战。我们看这四个方面，第一个，神怎么来保证他能够成就大事？透过他自己做元帅。第二，上帝的战法非常的奇妙，你刚刚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觉得很奇怪，绕六圈再七圈，这个象征着什么？至少让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不是什么约书亚打下耶利哥城，是耶和华亲自做成。第三，提醒我们遵从耶和华的命令的价值大于攻克外在的引雷。最后第四，上帝即使在他的审判中是大有怜悯的，对那些投靠他的人，就是我们说投诚的人，是什么？是实行拯救的。好，我们一个来看，他向他所爱的人和我们回应他爱的人成就了大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耶和华透过做元帅来保证他的百姓得胜。接着我们看三个方面，你知道基督徒哈都是认同上帝会亲自的引导他的儿女的。我们今年的主日学五月到八月的时候有一门课，就是要透过重新开这个认识经历和跟随上帝的引导。我不知道翟雷为什么要再过两年要开这个课，但是这个课的确是对我们实际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当我们来思想上帝怎么引导我们人生的时候，有多少人在期待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上帝有时候不按理出牌，会出乎你的意料，有没有过？有过经历到上帝的人都有这种感受。有的时候你祷告说向东告捷，结果的确蒸蒸日上，你的家庭、你的事业。然后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呢，你这样祷告蒸蒸日上，结果你的人生却像是西行漫记，日落黄昏的感觉，有没有这样？有的时候你从教会回家的确充满了喜乐，说看天都是蓝的。有的时候出去购物星期天都减价啊，你感到这个上帝真是恩待你，停车位一下就停在一个很靠近这个 Sears 的地方啊，你感谢神。但有的时候你回家路上只是想买几个西红柿，却撞车了，结果是风雨交加，你在那雨里淋得像落汤鸡一样。我们在座有这样的人，开车的路坏了，好像什么都不顺。设想此时你在想，约书亚也是这样，当他一切准备就绪，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前面包括他们的割礼，他们过约旦河，他从摩西手中接过这个棒，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刚强壮胆，神鼓励他半天，对不对？第一章接近耶利哥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拔着刀，这个是古代的话，非常大的这个剑，划出这个天使掌。跟他相遇的时候，这个对话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至少告诉我们三个层面的事情，说人应该跟神相遇中可以了解到几件事。第一个，我觉得人跟神相遇的时候呢，有一种困境，因为神不是按着人的方式来出牌的，这个往往使人不安，你知道吧？你跟人交往，你跟他讲两句话，哦，你知道你是谁谁，大概你就可以跟你的人生经历几乎可以揣摩这个人会不会伤害你，可以不可以请他到我们家吃饭，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位上帝的元，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答话。约书亚就有两个选择，对吧？你要么是帮助我们的，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他打仗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嘛。结果他回答什么？都不是，他说我是来做元帅的。所以这完全出了约书亚的他的 radar， 他的 mind， 就是在整个他的思想里头，不是我要做元帅的。所以一个人在你们跟随神的过程中，在你的个人计划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要跟神的计划连上，你跟神自己要连上，这是一个相对位置的问题。我非常喜欢有一个英文，就是当我们在认识上帝的时候，英文这样说，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be under the God。 中文没法翻译，就是说你想认识神，你必须在神下面。你英文玩了这个字的游戏 Under the God, understanding God， Standing， 你站在下面，就原意就是说，如果你想认识神，你要站在神下面。所以在这里头，就是约书亚听完以后马上就有一个反应， 那我们今天的人做领袖的，在一家之中做头的，在教会中带领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被神所带领。如果你都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你，你很难带领其他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带领他人。虽然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但是从圣经整本的身上表达的更多的，他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的君王，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计划，而不是让他进入我们的计划。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于一个即使他非常像约书亚，特别想遵行神的旨意要进入迦南的时候，神来警告他说，我是元帅，虽然你现在从摩西的手中接过了帅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在七年前我在聘牧的时候呢，当时有几个可能性，我们全家做了各种各样的祷告，就是你都知道这个加法减法的这种方式，去不去加州，去不去亚兰大，但是最后我绝对非常不清楚。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聘牧的讨论，我记得聘牧结束以后，吴英强把那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提醒，各种各样的 comments 给我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就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希望将来在我们教会牧养教会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不是依靠自己聪明的人。然后我那时候正好读经，就读到约书亚就在说，我要来做耶和华元帅军队的元帅。这件事时常在我就是说走迷的时候，忘记的时候来提醒我，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耶和华是这个教会的元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不是教会的牧师。你在思想我们孩子为我们为两三个孩子祷告的时候，这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象征你们在这一个家庭中的这一个星期是怎么样带领 Eason， 怎么样带领猪猪的。不要指望在星期天听到他可以有全然的改变，他每日跟你怎么交往，你怎么样做这个元帅，耶稣基督是不是他的元帅，这是很大的影响。好，我们接下来看，人跟耶和华军队元帅或者跟上帝相遇的时候，应该在这个困境中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摩西有过脱鞋，对不对？当荆棘火焰上帝显现的时候吸引他过去的时候，他就脱鞋了。那今天在新的一代领袖约书亚身上的时候也脱鞋，表明什么？刚说这是圣地，这是圣地。人跟神真正相遇，就人跟真神真正相遇的时候，往往是很真实的。其中一个最适合的反应就是敬畏他，敬拜他。圣经中整本的圣经，这是不出我们的格的，经常描述约书亚下拜，他马上就说，我的主，你有什么话来吩咐我？然后元帅就说，你把鞋脱下来，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约书亚怎么说？马上照着去做了。请问这个使者的刀让你想起什么？当你跟他相遇的时候，我刚提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伊甸园的门是什么？是关着的，有一个把守的天使，有火焰的剑在那里，在东方的把守。此时神透过他拣选拯救的以色列人回家的时候，他仍然提醒我们，这是圣地，只有分别为圣的人才能够进入。还记得第二代的人为什么要在那之前受割礼？整个在旷野四十年中，只有第一代人受过割礼，他们都没有。结果我也提到过，他们打仗之前过约旦河进入圣地之前先做了割礼，让他们预备到说这个是他们能够 qualify， 他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进去的，也从东面经过。所以在新约中也发生很多次，当一个人遇见上帝的时候，那个敬畏的心怎么升起来的。还记得一个得了12年血漏的病人，这个妇女，她知道耶稣很忙，但是知道耶稣有能力拯救。所以当耶稣走过的时候，本来耶稣要去救一个雅鲁的孩子，对不对？他的女儿死了，结果走到路上的时候，他就抓了耶稣的穗子。然后之后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谁抓了我的穗子啊？门徒都搞不清楚，说哎，这么多人挤，你还找我，这没事干，这是赶快赶路救人呢。然后结果那个妇人马上就跪下，他当时是战惊的说什么，他说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将真实的全景告诉耶稣。耶稣说，你的性命得救，你的信救了你。彼得跟耶稣打鱼，一夜打不着，打了很多的鱼。按照我们今天说，我们开个公司吧，对不对？你要跟你在合作，那咱们是无本生意，开到哪里都有鱼。结果彼得是这样翻译的吗？只有现代人会这样。真正知道上帝是那大能者，彼得马上 我说我是罪人，我不洁净，主你离我去吧。因为他原来小瞧耶稣了，只不过耶稣是个拉比，你不过讲道可以。结果 he become Lord of fish， 他竟然是鱼的主，让整个的他们原来的格，对耶稣排的格，对上帝排的格出界了。所以他马上就敬畏他。所以人跟神真实相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反应，虽然不是唯一的，有喜乐有平安，但是有一个反应就是敬畏他。这是约书亚见到这个元帅的时候的一个反应，听他的命令。但是神不是要来恐吓我们的神，敬畏他的人最后会产生一个顺服中得到的帮助。当约书亚，你看这第三方面，他在神面前脱鞋敬拜，敬拜表明我们是顺服的人。每个人来主日敬拜的时候，首先一个心朝圣的心是敬拜的心，这是表明是什么？顺服。你如果到一个地方，有的人在沙滩上，我结果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不要祷告？大多数人都祷告。然后我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一个是求上帝赐福你，同时你是不是在承认有一个权柄比你高？他们都说是啊，因为这事我办不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敬拜没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会有误区，忘记了敬拜首先是一个顺服。所以当约书亚按着命令执行以后，万军耶和华给他一个定心丸，当你顺服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帮助来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你看第六章的二节怎么说的，耶和华想谕这个约书亚，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城的王并大能勇士都交给你，说整个那个城都不敢出门，对不对？刚刚描述到这儿，所以整个占领迦南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的行动。上帝话也解释了这件事情，都交在他们手中，所以耶利哥人就像前面拉合的时候说的一样，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今天我们在向什么样的事情在宣战？罪恶是不是就是闭门不出了？不一定的。当你来看的时候，今天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在认同，也来顺服上帝的计划，就是像什么罪、死亡、谎言、不义等等这些恶势力宣战，像仁爱、公义、良善、喜乐、和平，像这些东西认同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就是在带领这些受罪、死亡、谎言的人转向上帝，信靠上帝，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必定得上帝的帮助，你也必得从属天来的这种洞察力，这个是人没有办法来取代的。所以神接下来就给他一个奇妙的计划，说明整个属灵的征战、人生的征战有一个最关键的，不是人海战术，也不光是武器，这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上帝，是我们至深的法宝。我们看了人与神相遇的时候这方面，我们再往下看整个耶和华的战法，我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他，你会心服口服的。天上的元帅叫人参与的时候很有意思哈，祭司，你看到第六节，抬起约柜，让七个祭司，然后拿七个号，有七字不断的出现哈，祭司每天都这样做，每天吹号，每天走。我不知道当时耶利哥的人怎么想，又不敢出来，但是这个战法太奇怪了。那百姓呢是绕，然后抬着这个，然后不许说话，一句话不说，军鼓不响的，声音也没有的。我不知道你如果是耶利哥人，你有什么感受？今天的人不太一样，今天就是这 superstition 哈、啊，这迷信，绕这个管用吗？但当时的时候呢，你知道整个的迦南人是非常有不同的神的，他们每一次打仗哈，打完了以后都归功给他们的神的。我记得红军有一次讲那个大滚的故事，我不知道今年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一部分。就是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地方的时候呢，竟然那个假神的那个庙宇的像都倒了，倒在那上面。就是很多的事情很，就是我们现代人是不大容易理解。你要理解的话，你要看什么 Harry Potter 啊，看 Lord of the Rings 这种电影哈，你可能来理解，就是说那个精灵世界是什么样的。好，不管怎么样，百姓这样做，然后饶了以后，第七天有一个不一样，绕完七次以后要开始喊了。所以在这时候你想什么？我就想诸葛亮的空城计哈，你那是草船借箭。我小的时候我爸就给我白护这些东西，说啊，听得特别有劲。所以你都可以说诸葛亮用兵如神，但诸葛亮毕竟不是神，在他的里头你可以容易理解，但是在 耶和华这个用记的时候，你其实不太容易。如果你对圣经没有了解，尤其你第一次进到教会，说这绕六次，绕第七次有什么差别？请问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做？基督徒应该明白对吧？我们也不太清楚哈，那我得讲了。这里头的确是有很多的，我们简单讲一下哈。你看耶和华的约柜代表什么？我们知道的，代表他自己，他是那个军中的元帅，所以他能力的同在，这个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绕这个六次又七次？有没有记得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救赎被称为什么？新的创造。所以在六天中，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七日上帝安息了。这个是在创世纪这样做。到了接下来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救赎的时候再重述说，为什么第七日你们要安息？那个时候仍然回顾是创造，但是你注意到了生命记重述律法的时候，你如果看这个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时候，或者说主日敬拜的时候，说什么？不光说创造，说耶和华救赎了你们，你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安息。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六天和七天，第七天是一个创造安息的高峰，也是什么？救赎的高峰。所以当他这件事做成，或者说正胜过仇敌的高峰，就在那个时候，他用这个六加一来表达以色列人旷野40年的流浪要结束，他们要进入的地要在那里安息，被神救赎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那里面有平安。中国人很喜欢这个平安，但是不明白是跟天上的这位上帝，因为跟他和好以后带来的平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象征的创造和救赎次序的一个完结。所以他这样绕，如果明白这个的所有以色列人都明白，当时的听众这么写都明白，只不过我们今天的人，如果你明白这个最关键的圣经的神学，你就能够明白这里为什么这样做，来表明这个你做的方式也是按照创造的主和救赎主的方式来做，所以呢一定得胜，这个象征的意义。好，最后是最重要的，我想我不说你都明白了。这样做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无论是象征也好，还是约柜代表自己，都来向我们提醒说是上帝单独做成的。很有意思哈，很多的时候上帝在做事的时候他都要我们参与，以色列在这里也有某种程度的参与，但是这种参与有的时候他要特别的清楚，要表明说是你们做不成的，有一个仗是人打不了的，在这个宇宙的征战中，从本质上是一个有罪的人无法打赢的。我们的对手是什么？死亡、魔鬼和败坏的世界、罪。所以以此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打不赢的。第二件事，人会做什么？人如果是自己真打赢了哈，即使是别人打的，我们说的都是贪天。你看你们孩子回家报告的时候，基本都不说老师教怎么的，就我今天特聪明，我这考试考得特好，从来不说老师教的啊，我就是聪明。然后爸就急了，说：“哎，你聪明也是我传给你的啊！你看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试图说 ‘this is my’， 就说是我所给你们的，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的恩赐。所以人都会贪天之功，但是上帝做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要荣耀他自己，也把他的荣耀给他的百姓。这个不是贪天之功，这本来就应该的。我们他说过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讲。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是不是都觉得我们很重要？我们有可能这样觉得。你们今天有几个人注意到殷强长老和红军长老在其他地方讲道？啊，有人注意到，大部分你还没举手，不是说你们忘记他们，就是实际上我们都是，我用这个意思是我们的确就是我们一般是活在我们个人的世界里的，但事实上神要提醒我们是要活在神的计划里的。有的时候神不是每件事都透过神迹来做，但是神有的时候刻意要这样绕过人，要表明一个 point， 给出一个观点，你很清楚除他以外没有拯救，除他以外不能够胜过。所以我不知道新东在 RTS 毕业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主题经文是什么，他是他毕业过两次，所以我不知道他两次的经文有什么不一样。王佳今年毕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我2004年毕业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学生包括我们一块来选经文，最后我们选中了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七节，这卷经文是这样，我至今都不忘，他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着宝贝在瓦器里，面临各种各样挑战征战的时候，是否真明白我们得胜的根本原因是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 在那空空的坟墓上面，表明我们的信仰，死亡没有拘禁他，我们可以面对将来，是因为他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光是他自己名得荣耀，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美名。你看，想得胜之后，在26节，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所有要心在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他是很大的咒诅，说安门的时候必什么上子。说完这个以后，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名声大振，原来都是什么摩西，对不对？这是他第一次名声大振。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在这样，跟随所有的圣经人物或者信靠上帝的人，你如果你发现我们基本都是占了上帝的名，占了他的光的。亚伯拉罕占上帝的光，约书亚占上帝的光，我们沾上帝的光，都透过那个幕后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我们的名被别人知道，会记在什么永远的生命册上，那个才到永远呢。今天的呼唤的呼，今天世界有很多，你每个人可都收到哦，沈真你很著名，然后沈真一开始呼唤的呼，我上这个了，还真的，当然他已经知道这是 trick 要钱的，啊不要。但是你是不是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呦，你的名声好，那不存到永远了，在生命册上的是存到永远的。当这个世界和情欲都过去的时候，唯独什么遵行神的旨意的人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不仅看到耶和华做元帅，保证他的百姓，他用奇妙的战法，让我们知道心服口服的说，荣耀单独归他，我们也享受他的荣耀。我们要来看顺命的人更加重要。在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内心世界往往在我们的行为上反映出来。你看这个约书亚接下来不折不扣的，我们看第三点哈，传达了耶神的命令，然后六天沉默，七天他们都这样做了，然后他们也是把所有的活物全都灭尽，然后只有妓女的拉合一家，他们全家包括他们的 extended family， 就是说在圣经中的家跟中国人的家是古代的中国人家很一样的。我们今天都是啊，白净结婚了就家变成这个小家了，但圣经中的家不是，圣经中家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九族就是那个意思了。你看就是说家里的那个佣人也是属于这家的，所以在那个概念中，整个拉合家的一大家人都被拯救了。然后提醒说其他的金银归耶和华，这个警告是很重要。他说但是有一些东西你们不能留的，这个警告非常重要，因为顺服王命远重于我们表面得胜。百姓真这样做了，但是重听命还是重后面的结果？我知道人哪个难，听命很难哈。做父母的人都跟儿女不要说话说无数遍了，都长老茧了，然后儿女还是没听进，直到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哦，我妈那句话我才明白了，这个太长的时间。所以圣经中有很多重复一点不奇怪哈，上帝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祖先就是在什么不听命的时候失败的，对不对？亚当，神说吃了必死，亚当说尤其他的太太没听他的话，所以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所以救赎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让我们乐意听上帝的话，听命，重于行事。以色列人基督徒都不是特权阶层，把恩典当成这个皇家的挡箭牌、免死牌。你知道在你看什么大清的电影的时候，动不动就是有一个王会拿出来，他说哎，我们家有免死牌，他就可以随便做。基督徒的确给予了所有的祷告的赦罪的权柄，但是这个事情呢，是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行得完美，但是绝对不是什么一个犯罪的什么一个借口。所以这个正好跟我们神给我们浩大恩典的目的相反的。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歌叫奇异恩典，他说浩大恩典什么使我敬畏，就是他信主以后发现说这个恩典我能够存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你就愿意顺服他。扫罗是一个反例，在后面的日子我们会讲这个人，这个人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结果他有一次就是献完祭以后，本来是撒母耳来了以后再献祭，他等不及了，老百姓就是他的百姓也说了不行了，结果他就说那就不等他了，我们就献祭了。结果撒母耳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我见的百姓离开了， 没有，你没按照你的日子来，而非利士人敌人都来了，所以我心里说我恐怕我的祷告不灵，那我就献祭吧，勉强献祭。约书亚怎么说？他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行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元帅。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卫王，他就是很清楚，因为你没有顺服他。这件事情很悲哀的，你看中间真有一个不顺服的，对不对？这个一人的犯罪牵连众人，一人的顺服也会恩泽。这个历史上很有意思，我说圣经翻译啊，亚干，这个亚干虽然在前面神透过约书亚提醒他们，对不对？你勿要警醒，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木什么，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但是他就看着金子好银子好，然后拿来以后就私藏，藏完了以后呢，阳奉阴违。结果后面你如果读约书亚记，你自己回去看，再打一个很小的城，以色列说哎，我们几千人就能搞定，结果被杀得落荒而逃，对不对？之后回来以后就开始抽签了。这不是迷信，很有意思。上帝透过这个表明，也仍表明说我能找出谁。他们所有的十二个支派站在一起，他们拿了那个命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祭司穿的命牌，按照这个十二支派来抽，抽到谁了？犹大支派，定在那儿了。接下来再往下抽，他的下面一个支派，就犹大下面的小分支，最后分到拉干了，那就落在那儿。亚干，对，所以把亚干叫来，全家的这个最后。他们家全被灭掉，因为他们连累了以色列人的无辜。你看到这个一个人的连累，我们实际从一个角度来说被亚当连累了，对不对？亚当一个人然后就把我们都给搞进来了，我们全都堕落进在这里。亚干也是这样把以色列人全连累了，但是上帝很奇妙，在他的大手笔里做一件事，他同样也叫一个叫幕后的亚当，我们都今天都知道是谁，耶稣基督，他来借着他的完美的顺命之后做什么事呢？所有你跟随他的人，你都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跟他领受他的恩典。人就是在这种人最危险的时候，就得胜的时候，一切都看到 cruise control， 都觉得没事了，哎呀，这都非常简单了。但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我有时候在网络里说，有人这么说，他说骗谁都不能骗自己，这是一个网络流行的语言哈。但是在圣经中提醒我们比这个更重要，他说谁其实都不能骗，而如果骗上帝呢，我这是我的话哈，是最愚蠢和最可怕的结果。是一般人从骗自己是，但是人经常骗自己的，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在骗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投靠那个完美的，因为其实我们只要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很多时候都跟这个亚干一样的，总觉得这件事很好，我们存着到之后东窗事发的时候我们就完了。最后我们来看上帝在审判中也救赎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上个星期就知道拉合一家蒙得救了，对不对？非常清楚的，上帝向他们所起的事都成就了，上帝是信实的。其他的城中所有的罪恶被烧毁了，但是存到永远的金属往往表明说这个东西有价值，能够往下存。圣经旧约的时候你一定要从这种方面来看的时候，所以把这些日用库说保留的，所以在天上将来说是碧玉黄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但是表明一个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耶稣要把一家人都把基尼拉和他们救了，一直到中间这句话说他们都活着非常重要。今天我们面对其实很相似的，我们是不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在这审判中我们会愿意离开罪恶进入永活的上帝之家吗？我不知道，每个人有智慧的人其实都应该这样选择。你看哈，拉合，从拉合到路德，从路德到大卫，到大卫到耶稣基督，你都发现这些人像我们刚刚说的都沾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光，同时又沾了这位从天而降临的耶稣基督光，他们是一位。 对于目前还没有认识神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如何面对上帝公义的来临，耶利哥城、洪水，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兵临城下。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喜欢一个电影，就是一个老片叫《兵临城下》，是讲这个北平解放的时候，傅作义将军并非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呢，向解放军投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后来到 Ohio State 的时候呢，跟傅作义的这个小女儿呢，她丈夫是同事，她原来是北大的教授，对我来说就是她过去的老师，然后我们最成同一个实验室的人。我也向他们传过福音，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想到用这个故事给他们讲，所以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我这个同事他们这一家人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我在预备这讲章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说，愿他们真明白上帝在审判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的故事也能成就在他身上。傅作义其实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拉合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意思贬低傅作义将军哈，真的从一个角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兵临城下的时候，每一个人需要做的就像他做的这个义举，投靠永远的元帅，化敌为友。当兵临城下的时候，跟他签约，求他的怜悯，求他的拯救。如今在基督里，神不是像我们这样显明他的怜悯吗？给我们留了这么长的时间，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不知道多久，现在至少2000年过去，都是怜悯我们这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记得在以弗所书提到这个离开罪恶的进入国度的有一段话，对我们这些原来跟以色列没有关系的人今天有关系，我觉得真是上帝的恩典。在以弗所书2:11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的肉体，就是按的你们的身份来说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指凭的人手在肉身上做的受割礼所起的。到那时你们跟基督无关，就是跟上帝的约无关的，在以色列民之外，是所受的应许，刚刚我们讲的所有要成就的事情本来跟你们没关的，你们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是什么？没有指望的，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接下来注意，如今切在耶稣基督里，靠他的宝血得以亲近了，这变成 kinsman， 就是说路德记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我们成为什么？被他所遮盖的，被他所爱的，所拣选的很重要的人。所以神家中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被上帝提前宣判的人，我们成对将来产为重圆盼望的人。不是看到2012什么那个电影叫什么就看的就害怕的，是盼望他再来。当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我们是那圣洁的心腹。启示录记载了有两幕很重要，18:19讲到一个罪恶的之城巴比伦要被审判，将来一个新的城上帝之城要显现。他在这里就说到羔羊的婚宴要完成了，这个新的婚宴，他说这些蒙恩的人像穿了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天使也说，凡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怎么样？说他们有福了，说你们是有福的。接下来看到有一匹马，这匹马上面写的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绝对不会错杀，也不会保留，也不会无辜。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你可以听哈，上面写的许多的名字，除了他自己以外没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众军骑的白马，你看到这幅图画了吗？在这种图画里表达了两件事情，这个是巴比伦城灭亡之城，在圣经中描述说天上的飞鸟要把这些来表明这个从天而降临的审判。耶稣基督骑着白马，这里头这个剑就是刚刚读到的，这个这是画的，按照这个启示录19，他征战带着天军来做最后的，所以结束的时候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的名字，这个画太小你看不清楚，这是一个 robe， 这上面是应该写名字的，写的是万王之主、万主之主、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今天的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但是的确他借他第一次来告诉我，他兵临城下，他承受世人的罪孽。今天给我们漫长的时间，不是让我们什么 party， 是让我们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救赎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上帝为他所信靠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投靠他的人绝不会羞愧， 圣经里说投靠他的人什么超过投靠这个世上的君王王子。我们都知道投靠中国的，如果我对薄熙来不错、哦、就没完了，就如果我觉得再靠一个你发现又会过去，世上的君王都会过去的，奥巴马会过去的，但是耶稣基督元帅绝对不会过去。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在我们看到这个结束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是为什么玛利亚当他听到圣灵跟他说他受圣灵感孕的时候，他就说出一句话，他那有全能者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敬畏他的人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靠着这个上帝的恩典，相信他宝驾所流的宝血不会白流，我们信靠他的人绝不会羞愧，当他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得比以色列人更多。拉合所看见的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他有那个信心来悔改，来信靠，以至于他跟耶利哥城有一个分别。今天神仍然在做拯救的工作，在奥兰多这个城市集聚了很多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把我们从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召聚在这里，让我们听到这位永恒的君王已经得胜了。主，你帮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来悔改信靠你。若在我们中间有人愿意悔改信靠他的，求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愿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为你祷告。对你来说可能是挣扎了很多年，也可能是第一次，但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会为你祷告，让耶和华的元帅也成为你的元帅，在一生中成为你的保守，你的保护，用我们所唱诗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我应该祷告。有吗？啊，有，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刚刚举手这个姐妹来特别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怜悯，因为你打开他的心眼，让他看到其他的宗教不能拯救他，唯独耶和华上帝的儿子能够拯救我们，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拯救的。我们就求主你带领这个姐妹在她人生的一生中跟随你，信靠你，好让你自己荣耀的冠冕在她身上彰显，显明你出死而入生的能力也在她身上彰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陈彪牧师精彩的证道。我们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今天有三个单张在手中。首先我想是白静姐妹的父母亲，我们能不能请你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欢迎你们。好，第二位是从 Tampa 搬迁过来的林青姐妹，能不能请你站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OK， 还有一位叫陈登建弟兄，能不能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欢迎你。我们欢迎所有的 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兄弟姐妹，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主日学以后，我们中午有爱宴啊，我们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来，顺便就是说第一次来的新朋友的爱宴是 free， 是免费的。OK， 我们接下来快的做一下加时报告。OK， 第一条，第二季度的同工轮值表已经完成了，现在贴在餐厅的布告栏上，请大家记得去查看这个自己的所签的这个日期。第二条，刚才牧师也讲了，我们今天是两位长老都在外面支援友堂，英强长老是在德州的大河谷教会有一个周末的三天的特会，今天是最后一天，晚上会回来，我们请大家来祷告中纪念红军长这个英强长老，然后红军长老是在 Tampa 的宣道会正道，那么牧师会在4月23到5月27的这个安息年的假期呢，来去中国、印尼和台湾等地侍奉，也请大家跟以往一样来纪念和代祷。本周三的祷告会是这个焦点是教导和施工负责人是翟雷执事，请大家参加。接下来是第四条后面的黑体字，请大家看这个短宣，这个青少年团队会在东方超市，这里有讲日期吗？东方超市的这个筹款活动可能是在五月底，然后Yard Sale 是6月9日吗？是定了吗？还没有定是吧 ？OK， 大约是会在那个6月9日左右。请大家准备来支援我们的这个短宣队。下周末的特会从周五一直到周日，我们有三天的特会，由那个我们请到蔡明恩牧师，主题是上帝之城，我们在教会的网页上已经贴出这个单张flyer。周五包括有布道会和这个晚上还有我们这个陪谈会。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个我们的陪谈会呢，会有要预备一些点心，跟以往一样，我们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奉献来制作点心的，请你今天直接跟淑律姐妹报名。还有就是愿意加入陪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爱宴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小教室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准备会，请大家打完饭以后，我们一起来坐下来，我们来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准备和祷告。另外这个特会的负责人是小涛执事啊，请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跟小涛执事联系。五月底的 Lake Hill 的退休会报名，我们在这里再澄清一下，23日这里写的23日是明天，是报名的截止日期，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往已经参加过这个特会，已经报过名的，可以重新用以前的账户再登录，然后可以报名，然后把报名的费用搞清楚了以后，要写 check 给 OCECC。然后这个30日啊，4月30日是我们教会的整体报名的截止日期。那么在这个日期以前，我们小涛执事会负责把汇总我们所有的这个报名费用。还有如果你不太明白这个怎么样来这网上报名的话，你可以今天中午的时候找小涛执事在那个 fellowship hall， 他当场可以帮我们来报名。主日学5到8月的主日学已经开始报名，除了慕道班以外有另外三门课，辨别异端，这是由英强长老和小涛执事主讲，然后神的旨意和引导，就是实践二类，由陈牧师、饶芳和白玉来 带领。第三门课是圣经二类的，是旧约纵览，由我和这个安逸静姐妹来带领。接下来好像没有新的内容，还有没有谁有补充的内容 ？OK， 没有的话，我们来把布里顿翻到最后一页，我们来进行海德堡要理问答，我来问，请大家齐声来回答。第九问：那么神在他的律法中要求人行他不能行的事，岂非冤屈人吗？本来能行律法，但因忍着魔鬼的试探，自甘把自己和后裔行善的这种能力夺去了。第十问：神是否放任这种悖逆和悖信，而让他们不受刑罚呢？即厌恶我们生来就有的罪和本身犯的罪，并要在今生和永恒中用公义的审判去责罚罪，正如他已宣告，凡不守常遵守律法上省所写的，都是被诅咒。第十一问：神不也是慈爱的吗？神确实是慈爱，但是仍然也是公义。还有麻烦了，至高之神的必胜奥的事情，应该等心法。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请大家起立。
赞美真神万福之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